各位弟兄姐妹早。
好啊。
时间过得很快，上一次我们在这边，我跟玉芬来是在两个月以前，五月初那时候。那四个礼拜以前，我们也在西那边有一个联合崇拜。很快的四个礼拜的时间过去，我不知道大家如果四个礼拜前有去我们一起联合崇拜的，大家还记不记得那次我们所分享的题目是什么？那时候我们在分享，耶稣曾经问一个生病了38年的一个人，问他说：“你要痊愈吗？你要痊愈吗？”是在一个耶路撒冷，大家记得在一个毕士大池，毕士大池翻出来是一个怜悯之家、连续之家 （House of Mercy） 那个地方，耶稣问他说：“你要痊愈吗？”我们在那时候也分享说，其实耶稣，这也是耶稣问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我们是否认知自己现在的情况 awareness， 我们是不是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医治，接受他的救恩？我们接受了医治了以后，我们愿不愿意顺服神的旨意，信靠顺服神，也不断地会在我们身上做改变的工作，接受摇匠的塑造。当然最重要，神会医治救赎我们，他的目的是希望我们能够在主里面成为他合用的器皿，能够容神一人。我们也讲到说，我们的教会是一个连续之家、怜悯之家，我们盼望在教会里面一起来跟从这位恩典的主，我们彼此连续，彼此鼓励。这是那时候我们所分享的信息。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也是发生在耶路撒冷，也是有一个需要连续、需要帮助的人。但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呢，耶稣他已经受死，他复活，他甚至已经升天，他已经不在这世上。是耶稣的门徒，有两个门徒大家可能都很熟悉，一个叫彼得，一个是约翰。他们在有一个地方碰见一个生来瘸腿的人所发生的一个故事。我用的讲题也是用他们对这个瘸腿的人讲的一句话。上一次耶稣问那个生病38年说：“你要痊愈吗？”这次彼得跟约翰说的这句话更不太一样，他讲了一句话说：“金和银我都没有。”我们想要知道他们为什么说了这句话，他们说了这句话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盼望今天一起来分享，一起来思想，一起来学习。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神面前，我们再一次来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早上让我们在这边能够用我们的身心灵来敬拜我们这位造物主，我们敬拜这位救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也感谢你今天不断地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动工，你在借着圣灵常常感动我们，带领我们，引领我们。主，今天早上我们求你的话语再一次让我们显现，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主，你不只是要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更要我们成为你容神一人的这样的一个爱的管道、爱的器皿。求主今天早上不断地用你的话语让我们照你的心意，也求主不断地来改变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故事当中有这么一句对话出现，说：“金和银我都没有。”我不知道大家在每天生活当中，我们可能自己跟别人的对话，或是听到别人的对话。如果今天我们听到别人说这么一句话，说：“金和银我都没有。”我们大家来猜猜看，他下面一句话会说什么？如果我们听到了有人在讲话，说：“金和银我都没有。”下一句话会听到的是什么？我常在想说，如果有一个人说：“金和银我都没有。”下面一句话是：“所以我过得很悲惨。”金和银我都没有，所以我要努力去赚。金和银我都没有，所以我什么都不能给你。这是平常我们所会想到，我们自己会回应别人说的说话。但是今天彼得跟约翰他们也讲了这句话，说：“金和银我都没有。”但是他们接下来讲的是什么样子的话呢？我们待会会一起来看看他们说了什么话。但是我们从这段经文，在《使徒行传》的第三章， 这段故事就像我刚刚说的，是在耶稣受死复活升天之后，大家都听过五旬节降临，那时候神借着这些使徒门徒们向那时候聚集在耶路撒冷这些犹太人传福音。这是我们很多人听到看到觉得很兴奋的一个故事，就是在一天之内耶路撒冷的教会有3000个人受洗。今天如果我们教会办一个联合布道会，我们邀请了100个人，大家想想看，如果这100个人同时愿意相信主耶稣基督，同时愿意受洗，我们能够照顾他们吗？想想看，如果是3000个人，我相信那个时候对耶路撒冷的教会是一件很兴奋的事情，但是也是很挑战的事情。在那个教会忽然复兴，本来这些软弱不认耶稣、出卖耶稣、逃跑这些门徒，忽然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他们这些神大大的使用他们，教会复兴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件故事。那天差不多在下午3点钟，这边说彼得跟约翰照惯例，他们到圣殿去，去做什么呢？是去祷告。他们在祷告的时候，他们经过有一个门口叫做美门，那时候遇见一个瘸腿的。这位瘸腿的并不是后来碰到什么意外或是生病，不是，圣经说他是怎么样，生来就瘸腿的。最近常常有机会看到1、2岁的 baby， 他们开始学走路，我看到好可爱好兴奋。但是想想这一个人，他从生下来到现在，他虽然没有说他几岁，他一生当中从来没有站起来过，他生下来就是瘸腿的。那他怎么能够来到这个地方？圣经里面写说是天天有人把他怎么样抬来的。感谢主，他还有这么一些个朋友或是认识他的人，不一定在钱财上能够帮助他，但是这些人愿意天天把他抬到圣殿门口，在那个地方要求进殿的人去跟他走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现在在我们平常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一天通常会遇见多少人？我们去工作的时候，我们去学校的时候，我们去 shopping 买东西的时候，我们来教会团契的时候，甚至我们去度假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每一天会遇见多少人？我觉得我们在美国每一天遇见的人还比较少。每一次我回到亚洲去，到了台湾，到了日本，你只要上了那个捷运，你只要上了那个公车，到各个地方去，满满都是人。我常常想说，我们一天不知道遇见了多少人，我们不知道会不会留意到这些我们所谓的陌生人。可能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他们的需要，但是我们不会想到这些。我们每天就是看到这么多的人跟我们擦身而过，但是我们可能没有好好去注意到他们。这个天生瘸腿的人看到彼得约翰要进到圣殿的时候，他主动跟他们说话，只不过说话的内容是什么呢？中文翻译的比较文雅，他说他求他们周济。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 NIV 圣经的翻译，英文的翻译，他翻译的很直接，英文很简单， He asked them for money， 很简单。他跟他们要什么？要钱啊，跟他们要钱。中文说他就跟他们要钱。我再请问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有没有在路上碰到人跟我们要钱啊？我相信可能多多少少都有遇过，那我们怎么反应呢？我还记得我在 NC State 大学读研究所的时候，我们学校北边就有一条路叫 Hillsborough。 我一来，很多的学长，很多人就跟我讲说，你去那边走路，你一定会碰到很多的酒鬼，很多这些流浪汉跟你要钱。果然去那边走，马上就有人会来跟你要钱，然后很多这些学长这些 长辈就跟我们讲说，你千万不要给他们钱，他们拿了钱就去干什么，还去喝酒，他们这些人不断的去喝酒，所以你不要理他们，你不要理他们。那我也记得几个月前，有一天我跟玉芬，我们在北卡那里，我们要开车1、2个小时到南部，有个叫 Fayetteville， 我们也是每一个月会去那边跟他们那边弟兄姐妹一起聚会。在去的路上没有油了，我就下去加油站加油。正在加油的时候，就一个人走上前来，跟我说，他需要到某个地方去，车子没有油了。但是他没有钱加油，然后问我能不能给他钱加油。 听起来是很简单的一个要求，我马上陷入常考。大家要不要给？大家会不会给？我觉得平常的人碰到我们跟人家要钱，大概三种不同的反应。第一个，视而不见，置之不理。像很多人说，在开车的时候看到旁边有人拿一个牌子啊，装作没有看见啊，看到有人要走过来跟我要钱，我们从另外一边走，我们置之不理，视而不见。那另外一种人可能就蛮理直气壮的，我们马上想到我们的父母亲从小给我们的教诲，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小心不要被骗了 就硬着心肠，不管他说什么， no way， 你一定是来骗我的，我不会给你。当然有一些人比较心软，哎呀，这很麻烦，那来跟你要钱，希望他赶快不要缠我，赶快离开，就意思意思给他一点。我在加油站那个地方挣扎了很久，有没有给他？有，我后来 给他了一些钱，让他去加油。但是离开了那加油站以后，我在开车，我心中非常非常后悔。你们说你在后悔什么呢？我并不是后悔给他钱，而是他在跟我要钱的时候，我满脑子在想的是说，会不会被他骗，会不会被他占便宜，然后再加上小气吝啬，舍不得给他钱。所以我记得从他来跟我要钱，我给到钱，到我离开，我相信我的脸色一定都不好看，我相信我都是皱着眉头臭着一张脸。那时候我在开车的时候，忽然有一节经文进到我的心中，是诗篇的经文，讲到我们的神帮助我们，他是笑脸帮助我。我后悔的是什么？我不是后悔给他钱，我说既然要给他帮助，我没有笑脸帮助他，我是臭着脸心不甘情不愿帮助他。我们遇见需要我们帮助的人，我们会怎么样子反应呢？但是反过来，我不知道大家来到美国之后有没有碰到一些情况是需要人家帮助的。我们总是会忘记带钱包啊，我们总是会车子在路上可能出现一些问题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一些需要人，而且甚至是一些陌生人帮助的时候。我认识一位 NC State 的同学，他信主，不是在团契，虽然他有来团契；他不是在教会，虽然他有来教会；他不是在布道会信主，虽然每次布道会我们都有邀请他来参加，不是，他不是在这些地方信主，是有一次他在放假的时候，跟他几个朋友去美国东北部旅游，有一天在一个晚上，在一个荒郊野外，车子坏了，所以这一群中国学生在那边怎么办呢？那忽然有一对年老的美国夫妇经过那个地方，看到你们怎么了，然后就把他们一群学生通通接回家，让他们吃，让他们洗，让他们休息，也陪他们聊一聊。隔一天早上，他帮他们去联络修车厂，去把车子修了，然后送他们上路。当然那天晚上他们在他们家看那些照片的时候，看到那些的时候，他知道这对夫妻是一对基督徒。他跟他们分享很多他们的生活这些事情。这位现在是弟兄，这位学生回来以后马上信主了。我不知道平常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多少时候我们是自顾自的忙。大家可能也听过耶稣所分享的那个故事，有一个人去耶利哥的路上碰到强盗被打个半死，祭司经过了绕道过去，利未人过去了绕道过去。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都像他们一样，我们对这些需要帮助的人都视而不见，甚至绕道过去了。今天我们每天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能够像上一次我们所分享耶稣看到这个生病38年的人，像彼得约翰看到这位生来瘸腿的人，愿意顾念他们，而且愿意帮助他们。但是让我们在继续看这个故事前，我们再思想一件事情，别人需要他来求我们帮助的时候，他向我们所求的一定就是他们的需要吗？这位天生瘸腿的人，他向彼得约翰要的是什么？要的是钱。金钱真的是他真正需要的吗？我们想说这还需要想，当然钱是最重要，谁能够帮助很多的人，但是我们停下来想想， 很多的说新生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也想要帮助他们。以前比较容易帮助，煮个好吃的中国菜，带他们去看房子，带他们做什么，就可以满足他们的需要。现在国内条件越来越好，他们一来，我们要带他们去买车，他们说要买新车；我们带他们去看看公寓，他说我要买房子。我们怎么能够帮助他们呢？他们甚至过得比我们好。我还是回到这个问题，他们的需要是什么？他们的需要真的是钱吗？很多的时候我们总以为金钱可以解决一切，金钱就是所有的人所需要的。但是今天我们要来想想看，别人跟我们所求的不一定是他们需要，虽然他要的是钱，但是钱真的是这个人所需要的吗？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停下来想想看，说那是他的需要 needs 还是他的想要 wants。很多的时候人家只是想要想要，不一定是他们真正需要的事情。我们真是求神给我们有智慧分辨他们的需要跟想要，并不是人跟我们求什么我们就给。我相信在座的父母亲我们都知道，我们并不是儿女跟我们要什么我们都给，儿女有他们的需要，但是我们需要有智慧的心来看清楚别人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我们总是想钱可以解决问题，当彼得跟约翰看到这个人的时候，虽然这个人是跟他们要钱，但是彼得跟约翰看到的是他身心灵，不只是身体，他的心他的灵需要医治。我们待会故事会看下去，彼得跟约翰不是给他们钱，他们给他们比一个钱更好的事情，待会我们会看。但是我相信我们现在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因为神看到一个人，而且神盼望我们看到一个人的时候，不是看到他想要的，而是他的 true needs， 他的 true needs。 不管别人求我们帮助什么，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看到他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所以我们要进到今天的主题，到底彼得跟约翰他给他们的是什么。其实有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当我们想要帮助人满足人真正需要的时候，我们先想想看我们自己有的是什么。在这个地方我要讲的第一个，我们拥有的是，特别是对于神儿女来说，我们有没有经历过神的恩典？我们有没有经历过神如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帮助我们？其实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人没有希望，我们中文说无望 no hope。 有些人开始有一些希望，但是后来 disappointed lose hope 失望，但是不断的失望，不断的失望，到最后我们绝望，绝望。我觉得我们人生如果走到绝望的时候，那是最可怜的时候。但是我们在做我们神儿女，我们成为基督徒的，多少时候我们经历无望、失望、绝望？但是今天我们成为神儿女，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是今天我们有什么？我们有盼望，我们有盼望。但是我们的盼望是什么？这是我们来思想，我们要给别人的时候，我们有的是什么？彼得跟约翰就定睛看他们。那彼得讲的回应的第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我是很害羞的人，我绝对不会讲这句话，因为他说你看我们，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但是下面这句话，指望得着什么？指望这一个字就是什么？ hope， hope。 他是有 hope， 但是他的 hope 是指望彼得跟约翰给他什么？给他钱。这世上人大部分的盼望是钱，但是我们回来看看，为什么彼得约翰会这么样子做。当这位天生瘸腿的人跟他要金钱的时候，他说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定睛看他。我刚刚提到说，我们每天碰到很多很多不认识的人，有多少人我们有好好的看过他们？坦白说，刚刚我一开始提到的那个故事，我在加油站碰到那个人跟我要钱，其实后来我想一想，从他跟我要，等到我挣扎，到最后给他钱，等到我离开，我坦白跟弟兄姐妹讲，我从来没有好好定睛看他。你今天问我，我完全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他穿什么衣服，我不知道他什么表情，我满心在想我要不要给他钱。 我没有看到他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他真正的需要是什么。举例来说，我们刚刚谈到那些酒鬼，他说：“哎呀，你给我钱，我要东西吃，我没有吃，都没有很久没有吃，很久没有吃饭了。”其实一个基督徒的长辈跟我说，我们不能够给他钱，因为他会去买酒，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带他们去买吃的。他们是需要吃啊，只是不要钱给他们，他们又去买酒了。但是如果带他们去买吃的，用吃的给他，这是需要做的。如果我们好好看对方，他们真正需要是什么的话，不过回过头来我们就讲，我真的那时候没有看过，好好看过这个人。但是彼得跟约翰不止定睛看他，而且用神的眼光看到他身心灵真正的需要，看到需要，接下来就是上一次我来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的，耶稣看了他们就怜悯他们。我们真的好好有看对方的时候，我们怜悯的心就会出来。大家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很怕自己怜悯的心，为什么？因为怜悯的心就要去给钱啊，所以我们硬着心，我们不要有怜悯的心，我们不要看。但是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看他们怜悯的心。但是接下来我就说很奇怪的，彼得接下来讲这句话，你看我们，这是很奇怪的回答。我想我们大部分邀请这些慕道朋友跟他们传福音，我们大部分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来我们教会听我们有很好的讲员，我们有很好的布道会，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很少叫他们来看，如果要他们来看，我们说你来看我们教会，你来看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绝不敢跟他们说你来看我。我们对家人更不会说你看我。但是彼得跟约翰在这个地方，他说你看我。我们停下来想想看，我们神儿女基督徒平常，如果我们真的要跟别人说你来看我，看我们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看到我们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跟我们的儿女说你看父母，我们希望我们儿女看到我们的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希望别人看到啊，你成为基督徒之后就凡事顺利，心想事成。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你就可以找到工作，可以步步高升，可以赚很多钱，可以买很好的车，住很大的房子。你成为基督徒，你小孩子成绩都会很好，可以上很好的学校，而且还有奖学金。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你不会生病，你生病会好。这是平常即使是基督徒，我们都会有一种，我还是很清楚的跟大家说，错误的想法。但是我们多多少少好像希望别人看到的是基督徒这一面。但是请问弟兄姐妹，基督徒真的会这样子吗？我们一开始就要让人家知道，不是的，这不是我们相信的信仰。当然有些人可能听过成功神学，但是那是很可疑的，就是 question mark 的一种信仰。今天我们基督徒，别人看我们，别人指望的是什么呢？别人来找我们基督徒帮忙的时候，他们指望的是什么呢？是不是也只是钱？ Hope。 当然谈到 Hope， 什么是盼望？有人说盼望就是希望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英文说 Hope 就是 Better things to come， 我们希望能够日子越过越好。但是讲到日子越过越好，大部分我们所希望的都是外在物质的丰富，而不是在讲心灵丰盛的心灵生活。不是，我们都在讲外在的物质，我们盼望能够越来越丰富的物质生活，这是我们今天的盼望吗？我们对我们儿女的盼望是什么？是希望他们将来能够找到很好的工作，买很大的房子，最好能够接我们去住，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去赚到的钱，希望他们能够成就，这是我们对他们的盼望吗？我们不知不觉当中会把这成为我们的盼望，成为我们儿女的盼望。儿女们不需要我们教，很自然而然他们周遭的社会马上就会教他们说，这就是 American Dream， 美国梦，这就是我们人们的盼望。但真的是这样吗？今天其实在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当中，有一个我很想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离开这世上的时候，我们可以留给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儿女，我们会留下什么？如果问这个问题，大部分的回答就是说啊，有，我为我们的儿女准备了基金，我为怎么样准备的保险金，如何如何。我们谈的都是 物质上的事情。但是今天我希望跟大家来想想，我们不是谈这些金钱、股票、房子、基金。英文有一个字叫做 legacy， legacy 不是 inheritance， 不是遗产。那什么是 legacy？ 今天我们父母，我们能够留给我们儿女的是什么？我们神的儿女，基督徒，我们可以给别人的是什么？这是今天我希望我们一起来思想的问题。回到这段经文当中，彼得在这里说了一句很重要很重要的话，他说金银我都没有，但是下面讲一句非常非常难的一句话，我们很少人可以讲出这句话。他说只把什么？我所有的给你，只把我所有的给你。这是彼得所说的。我还是每一次都会想到说，如果是我，我会怎么说？如果是大家，大家会怎么说？我想会这么说，金和银我是没有，但是股票、基金、房产倒是有一些。啊，好好好，那如果这些都算金银的话，我只能说金银我是有一些，但真是不多啊，所以我不能够给你。但是其实有些人是不少，哎，不是不多，哎，不少啊。你碰到那些其实蛮不少的人，他们会这么说，金银我是有不少，但我不会给你，更不会把我所有给你。我发现越多越难把所有的给别人呢。我做学生的时候，别人要跟我借车子，很简单，钥匙丢给他，那些破破烂烂的马上要坏掉的车，你随便，你要住来住啊，我们就住的地方很普通啊。但是等到你有好车，等到有新房子，不是那么容易跟别人 share 的，更不要说把所有的给别人，越来是越难的。我不会把所有的给你，因为还不够啊，哪够？哇，每次看到美国的这些报道，说不知道要存多少钱才够退休所用啊。大家不要忘记，这些报道都是这些投资公司在出的这些报道。我们是相信这些投资公司，还是相信我们的神？但是大部分的人都看到这些报道说我们要存多少多少多少才够我们用，我们都只是相信这些人，我们没有相信我们的神。我记得有一次一个少年有钱的财主来找耶稣说怎么样得永生，耶稣的答案很简单，你变卖一切然后怎么样来跟从我。很多人看到这段经文，其实他们很快反应非常快，耶稣是教他怎么做，耶稣又没有叫我这么做，而耶稣今天教会没有人这么做。所以我们其实很多的是积存越多，我们越难说下面那句话，说我把我所有的给你。那今天早上我不知道有多少讲员会在主日崇拜讲金钱，但是我们花一些时间来讲金钱。我们的金钱观到底是如何？我觉得这世上，特别是在美国，一个人的价值，一个人的成就 value 跟 achievement， 我觉得我们都是看他拥有多少的财富 wealth， 看这个人赚了多少钱，拥有多少财富。其实不一定是美国，国内也是一样，台湾也是一样，我们所敬佩的都是那种空手创业然后今天有很多钱的这些人，我们很敬佩他们。但是今天我们要回来想一件事情，神衡量一个人的价值跟成就是按照金钱吗？是人是的，但是神是吗？那不要想神，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对金钱的看法是如何呢？那我很简单用几个问题，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 pop quiz， 我们来想一下哈。好，第一个问题，我们牧师，我们需要牧师，我们很多小教会没有牧师，我们希望能够找到一个适合的牧师。如果我们教会要找到一个牧师，大家觉得我们要找一个会募款的牧师，还是一个爱神的牧师？大家知道有些牧师好会募款啊，我在电视上看到那个福音布道家，他说这礼拜神跟我说你这礼拜要募到100万，不然要取你的性命。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是我刚来美国在电视上看到的。我旁边的那个基督徒说让他早一点去跟云主同在，好得无比。但是有一些牧师很会募款的，但是大家觉得想要一个会赚钱的牧师还是一个爱神的牧师？坦白说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讲 no brainer， 我们一定选什么？爱神的牧师。好，下一个问题，大家会选一个会赚钱的总统还是一个爱神的总统？ 马上选举要来了，那个不错哎，可以把我们经济搞好，把经济做得很好。我们常会想说，我们要找一个选一个会赚钱的总统，还是爱生的总统？我尽量不要在讲台讲政治，所以我停在这个地方。我们 move on，OK？、Okay? 下一个，大家觉得要找一个会赚钱的老板替他工作，还是找一个爱神的老板？哇，越来越挑战了，能不能两个都要？我希望一个又爱神又赚钱的，但是如果只能选一样，大家选哪一个？名声还是很重要的、我们就会开始陷入参考。我跟大家讲的越来越难，越来越切身，大家会希望有一个会赚钱的家人，还是爱神的家人？我更实际的去说，大家希望我们的父母是会赚钱的父母，还是爱神的父母？大家希望我们的另外一半夫妻是一个会赚钱的夫妻，还是爱神的夫妻？大家希望我们的儿女是会赚钱的儿女，还是爱神的儿女？我们不要讲理论上，理论上我们都知道，感觉上，我们也不要谈感觉，我们来讲实际上好不好？实际上真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觉得大家需要想要什么样的家人？请问大家，我们花了很多的金钱把我们的儿女送去受教育，是希望他们成为一个会赚钱的儿女，还是一个爱神的儿女？不要误会我，我们做父母，特别是华人的父母，我希望我们儿女受很好的教育。我只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忘记另外一边。我们太专注在，其实这边不需要我们专注，世界就是这样了。就像我们儿女，他们小时候啊，他们中文怎么样，英文怎么样，我们怕他英文不会说，我们不用担心他英文不会说啊，我们要担心他中文不会说，因为他到了学校，大家都讲什么？都讲英文。我们不用他担心说不会想要赚钱等等的，这世界本来就要讲赚钱。但是有多少父母会帮助他们，希望能够成为一个爱神的儿女？大家看到这两个词的时候，成功者跟忠心者的时候，大家会比较羡慕，想要成为哪一个？实际上不是理论上，实际上大家看到报章杂志，看到这些东西，我觉得世上的人当然都希望一个成功者，成大功立大业，英文叫做 rich and famous。 我们都很羡慕这些人，看他们如何创业，如何成功，如何赚大钱，我们看他们说什么话，他们做什么事，他们只要写书出来，我们都去看他在书里面写了什么东西，希望我们能够好好学习，我们想要跟他们一样，我们想要我们的儿女能够跟他们一样。但是多少时候我们有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品格、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是非观、他们的人生观、他们的信仰？我们想说那不用管那么多了，他们成功哎，他们是成功哎。但是我们知道，在神眼中，神在意的不是成功，神在意的是什么？良善忠心。良善忠心，在我们的工作上，在我们的家里，在我们的服事上，不是成功，不是把一个教会进几千人的教会。如果是神祝福、神带领，感谢神。我们刚刚看到耶路撒冷的教会3000个人受洗，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隔没有多久，马上斯提反做见证，被石头打死，这个教会就不在了。彼得传福音3000人受洗，斯提反传福音被石头打死。难道斯提反不如彼得吗？神在意的是什么？忠心。他们两个都忠心，但是有些时候成功会跟着忠心来，有些时候没有。但是对于我们，对于神，这不重要，成功这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忠心。好，我再来问大家另外一组问题。今天我们是追求钱财，还是追求神？今天我们大部分的时间、精力、精神、才能，甚至我们的健康，是用在追求钱财还是追求神？其实我觉得我们在人生当中，我这么说，我们最学说这是多选题，而且好像都可以选。其实我觉得我们在人生当中真的要学习的一件事情是，没有人生没有多选题。当我们要一个东西，我们就一定要失去一个东西，这是一个单选题。 我们没有办法每一个东西都要，但是没有办法每一个东西都要的时候，大家要的是什么？大家要投资的是什么？我们生活生命的目标是什么？保罗叫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是没有错。我们的标杆是什么？这是我们需要去思想的问题。不只是追求大家相信神，还是相信钱财。大家是相信神会带来平安、喜乐、爱、满足、永恒，还是相信金钱会带来平安、喜乐、爱、满足、永恒？ In reality， 很多人是相信钱，他们觉得只要有钱，你就可以平安、喜乐、爱、满足、永恒。他们相信钱胜于相信神，他们倚靠钱还是倚靠神？他们生活、工作、健康的保障是金钱还是神？今天我们是相信倚靠神，还是相信倚靠钱？今天我们侍奉的，我们为谁辛苦为谁忙？为何辛苦为何忙？是为钱还是为神？我们侍奉的是钱还是神？在我们生命生活当中，我们做决定的基准是什么？英文叫做 decision factor， 是因为钱还是因为神？我坦白说，有些时候我在想我的生命当中，大部分的时候我想到的都是钱。但无可厚非啊，看到这个加油站比较便宜进去加油，看到那个机票比较便宜就买那个机票，这是我们需要去 manage 去管理我们的钱财。但是有一些很大的决定来的时候，神跟钱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很快就把神忘记。我们所有的决定都是因着什么？因着钱。举例来说，现在假设说，我知道现在很少这样子，你找到三份工作，找到三个学校给你入学许可，大家决定去哪一个学校？大部分都是因着钱。我认识一位弟兄，很不容易，他找到三份工作。我说你要去哪一个？他说我先去看看那边的教会。我说为什么？他说哪一个教会神要我去那边服事。那次给我的答案印象非常非常深刻。他的 decision factor 并不是说哪一个公司给我钱多，而是说神在我的职场上要使用我，但是神也在他的国度里面、教会里面要使用我。他要去 interview， 不只是专业，他要去 interview 教会，看看哪一个教会我是可以神要我在那边服事的。我还是提醒大家，我们是侍奉神还是侍奉钱财？今天我们要把我们的儿女托付给钱财还是托付给神？我们爱我们的儿女，为他们将来预备，难道是错的吗？我还是说这不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不能单单为他们准备这些经济上、金钱上，这是不够的。这几年我回去台湾，我父母亲总会跟我讲很多亲戚朋友的事情。我发现家里越有钱的，等到父母亲要走的时候，家里一团糟啊；越没有钱的，去他们家和乐融融啊。大家觉得有钱的离婚率高，还是有钱没有钱的离婚率高？我们说啊，贫贱夫妻百事哀。仔细看一看，有钱人的离婚率远比没有钱的人的离婚率高。这些年轻的学生来，我跟他们谈，他们钱上没有问题，但是很多父母亲都不在一起的。他们的心理的需要创伤是从这边，并不是金钱。今天我们要托付我们的儿女，是要托付神还是托付钱？其实这可以归纳成一个很简单的填充题 ：In 什么 we trust？ 大家觉得应该是 in 什么 ？In God， 不是理论哦，不是感觉哦。实际上，在生活当中，我们 trust 的是什么？我们选择工作的时候，我们选择学校的时候，我们失去工作的时候，我们追求信靠侍奉，我们托付儿女的对象是钱还是神呢？很多人他们是 in money we trust， 但是很讽刺的一件事情是，许许多多人 trust 这个钱，美金的钞票上面有一个字，这不是我捏造的，大家不信把皮包拿出来看看，钞票上面写什么？ In God we trust。 在美国建国之初，这些基督徒 他们深深知道金钱的危险跟可怕，所以他要提醒他们后代的子子孙孙这件事情，要信靠依靠的是神，不是钱财。为什么钱财危险呢？我一开始我要先跟弟兄姐妹讲，我不是在这边传讲说钱财不好，但是钱财很危险，因为很多的时候钱财会变成我们的神。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耶稣说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跟爱我们周围的人，但是今天很多人是他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是在追求钱财，不是在爱我们的神。在不知不觉当中，很简单的一个化学效应发生了，就是钱财取代了神。今天很多人把钱财成为神的代用品，英文叫做 substitute。 我们国内还有一个很可爱的说法叫做山寨版，山寨版，钱是神的山寨版。我们总以为钱可以给我们带来许多好的事情，钱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这是撒旦的谎言，他要欺骗我们。但是在真正的生活生命当中呢，金钱可以买到娱乐，买不到喜乐；金钱可以买到安眠药让我们睡觉，买不到平安；金钱可以吸引很多朋友，我是说酒肉朋友，但是我们交不到真诚的朋友。其实钱越多越难交到真诚朋友，真的，钱越多越难有真正的真纯的爱情。30年前玉芬嫁给我的时候，我知道她爱我，因为我穷光蛋。但今天有很多人，他们很有钱的人，只要人家稍微对他好，异性对他好，他就想说你是为了爱我还是爱我的钱。越有钱越难找到真爱，我们越有钱，有很多很多人会羡慕我们，更多的人会嫉妒我们，但是我们找不到真爱，我们找不到真爱。今天我们是 in money we trust 还是 in God we trust？ 这不是我说的，这是耶稣说的。耶稣清清楚楚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一定是有先后顺序，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那个轻那个。他讲得很清楚，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财力马力马门。我们总以为金钱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所以就不尝试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就经追求金钱，但是不知道说追求金钱的过程带来更多的问题，而且即使是说结果是好的，我们真的是追求到金钱了，得到金钱带来更多更多的问题。真的，我到最近还在经历这些事情，我周围的人，我的朋友，我的亲戚，他们总以为这可以解决问题，但是他们更糟糕的陷在更多的问题上面。这个不是捏造的，真的，我们只要看看我们周围的人是这样子。人们认为金钱可以解决，但是 no， 不是。我们华人很有趣，我们有一句话说有钱能使什么鬼推磨，但是实际上真正的 reality， 为我们人呢，为钱成鬼来推磨。我们相信了撒旦的谎言，我们今天真的是成为鬼在那边推磨。我们把自己最有价值的放在我们的工作上，把破铜烂铁留给我们的家人，然后我们还可以美其言说我这么辛苦是为了我的家人。这是撒旦的谎言，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我们要记得真正先后顺序是神，然后是钱吗？ No no no， 神，再来是神所造的我们人，然后再来是什么？再来是钱。我们今天的顺序恰恰相反，我们今天的顺序是钱第一，我们人第二，神第三。我还是要说，我今天早上要讲的信息并不是说钱不好，不要去追求钱，不，在圣经当中耶稣一直要我们好好管理我们的金钱。大家知道金钱是最好的仆人，但是是最可怕的主人。我们只要把钱摆在神以上，摆在我们上面，我们的生命生活就是 miserable， 就是苦哈哈。 但是神要的是把神摆在第一位，我们成为神的仆人，金钱是我们的什么？仆人。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没有钱，但是并不是说我们不能没有钱。钱是神所托给我们管理，有人给5000，有人给1000，不要跟神抱怨。圣经我们有一机会我们好好来讲金钱管理，但是我们在小事上忠心，神会托付给我们更大的事情。但是不管小不管大，这些钱都是谁的？不是我们的，是谁的？是神的。这位年轻人少年人他忧忧愁愁的走了，他不知道说他有这些钱，这些钱本来就是神的。今天神虽然没有要我们每个人变卖我们的家产，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今天我们所有的都是谁的？都是神的，托给我们来管理，而不是这些是我们所赚来的，然后我们要用这些来做我们所想要做的事情，甚至为了想要得到这些金钱，我们变成奴仆，我们变成奴仆。钱财另外一个贪心，另外一个危险呢，是会挑起我们内心的贪恋之心。圣经当中从来没有说钱财是万恶之根，圣经当中说什么？贪财是万恶之根。钱财本身是中性的，但是钱财会让我们心里想要越来越贪，越来越贪。那什么是贪？其实有三种贪心。第一种，十诫里面就有了。十诫说，哎，你看到别人有的，甚至妻子，有时候我们会羡慕别人的儿女，别人的丈夫啊，别人的小孩，别人的钱财，别人的仆婢，别人的车子，哎，别人有我没有，这是一种贪。另外一种贪心是，我已经有了，但是呢 ，I want more。我们想要更多。还有另外一种贪呢，我们有了，我们不愿意跟别人 share， 我们不愿意跟别人分享。这三种都是贪心。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那段经文讲一句很简单很简单的一句话，是我刚来美国我们教会的学长 NC State 的基督徒，他们过着很简单的生活，每天挂在他嘴巴上一句话，到今天30年后我都还记得，有一有时就当知足，有一有时就当知足。大家知道什么是真正富有的人吗？每日灵粮 Our Daily Bread 里面有一次放了一句话，真正富有的人是以现在拥有为足的人。英文说 You are rich when you are satisfied with what you have。当我们知足满足的时候，这是最富有的。所以不要掉进这个陷阱，想要赚更多的钱，更多的钱。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从台湾来，台湾我们过去10几20年经历了很多的事情，有一本书几乎每一个台湾人都知道，它有它的典故的，但是我今天不讲这个典故，我只讲那本书的书名，叫做穷的只剩下钱，穷的只剩下钱。我们会不会有一天穷的只剩下钱呢？对不起，我们需要回来这个故事。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所有的是什么？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怎么样起来行走，叫你起来行走。今天我们所有的，为什么他说金银我都没有？不是说没有，今天我们所有的都是神托付给我们的，这是神要怎么样用就是怎么样子用，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是按照我们的主人的意思。当然彼得约翰那时候，大家回去看那时候的教会生活，他们是大家共享，共产主义是非常好的一个主义制度，但是它少了一样最重要的一个 ingredient， 爱。那时候的基督徒他们做共产生活，但是他们共产生活不是因为主义制度理想，是因着爱。他们在过那样子的生活，金和银我都没有，但是我把我最好的给你，我最好的给你，我一切神所托付给我的，我跟你来共享。他跟他分享的是什么？虽然他没有经营，第一个跟他分享的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盼望，盼望。他要给他盼望，他可以给他钱，但是他的钱大概不够他一天，给他多一点，说不定一个礼拜、一个月。你说把所有的通通给他，甚至可以帮助他过一辈子，他不用来这个地方要钱要饭。我们要怎么样满足人的需要吗？ 我们刚讲到很多的同学来到这个地方，我们见到很多人，我常常在那边很挣扎，是很多人学校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我常常非常希望我是 Bill Gates 或是 Steve Jobs， 我开一个公司，我可以说，哎，你来我们的公司上班啊。我常常在我们 NC State 团契说，如果每一个毕业生我可以给他一份工作的话，这个团契可以有很多很多人来参加的，不用这边苦苦求人来参加团契，一下子就好多人了。因为我们想的都是说帮人家用金钱来解决问题，但是感谢神我没有那个钱，因为有更好的。什么是更好的？他说我金和银我都没有，但是他说我靠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叫你怎么样起来行走。起来行走以后要不要再跟人家要钱啊？这是我们很需要学的一个功课。我们很多时候帮助人都是帮助一时的，帮助他现在的，帮他做他的事情，但是神要我们帮助不是一时的，神帮助我们不是一时的。很多的时候神要帮助我们不只是帮助我们现在，他要帮助我们解决更大的问题，更多的问题，而不是一时的问题。我们帮助人也是有需要同样的心态，不只是给他们金钱，而是真的是满足他们内心的需要。我们今天有的盼望是什么？我们自己是不是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是不是经历到他丰盛的恩典，经历他赦罪的大能？我们从他得到丰盛的生命，不是丰富的生命，丰盛。有些时候会有丰富，但是保罗说，我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我也知道怎么样处卑贱。这是在神的手里面，重要的是这个丰富的丰盛的生命，而且呢能够靠主起来行走。以前我们被罪捆绑软弱，我们爱发脾气就发脾气，爱赌钱就赌钱，爱怎么样就怎么样，那是为所欲为的自由。但是在神里面我们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我们可以做为所当为的自由，我们可以起来行走，我们可以起来行走。这是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呢？ In God we trust. In God we trust. 我们可以盼望的分享，借着我们依靠神。接下来我们看到说，他怎么样来帮助对方。我常常想说，我怎么帮助他？我每次看到这个故事说，我又不是彼得、约翰，我叫他起来行走，他才不会起来行走呢。其实我在过去几年的服事当中，我常碰到很多很多人需要帮助。我最难过的一件事情是，我自己没有办法帮助他们，我自己没有办法，而且越想要帮助越没有能力帮助自己，越是在那个困境当中。一直到最近我看到一本书，这本书对我帮助很大，我把里面的一句最重要的话跟大家分享。他在这个地方他叫他起来行走，我觉得我很难，但是有一句话可以帮助我们，我在这个地方念给大家听。我们误以为神呼召我们成为制造者，其实神真正是呼召我们成为什么？输送者。唯有我们的神有一切丰盛的资源来满足人所有的需要，我们所能做的是先接受他丰盛的供应，我们才能够跟别人来分享神所给我们的。所以我跟弟兄姐妹分享，最近我在服事生活当中一直在学的，不是靠自己或是我能够做什么。我相信那天彼得、约翰叫他起来行走，绝对不是一时兴起要这么做，而是很清楚的神说，哎，叫他起来行走。今天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是有很多的挑战，但是我们要学着耶稣是真葡萄树，我们是什么？枝子。怎么样才能够结果子？不是我们拼命想要结果子，要结果子很简单，只要连接到葡萄树上。世上一切的宗教都是你们要行善才能够得救，我们要先结出果子才能够接到葡萄树。只有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我们要先接到葡萄树才能够什么？结果子。我们要行善事有好行为，并不是为了得救，为了积阴德，而是当我们得到这新生命连接在主以后，我们就可以成为输送者，可以成为管道 channel。 但是我们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没有进想要出，没有进想要出。我这边放一个英文字叫做 bankrupt。 我们很简单的学经纪人就知道，有出没有进一定是破产。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服事当中，我们就是靠自己的爱心、自己的努力、自己的热忱、自己的意志，久了一段时间说不定可以，久了问题就多了，自己就疲惫了，力不从心，陷入软弱低潮当中。我们 bankrupt， 因为我们只有出 没有尽。我们真的要学着连接到主的上面，我们的爱心从你来，不是说我们人有爱心，而是因为神就是爱，我们要连接到神上面去，依靠他的丰盛的恩典能力来帮助我们别的人。但是我们还有第二种问题，有进没有出。我们接受了神很多很多的恩典，但是我们却舍不得给别人。大家知道以色列有一条河流贯穿，叫约旦河。其实北边有一个湖泊，南边有一个湖泊，是这个约旦河连接起来的。北边叫做加利利海，南边叫做死海。这两个虽然是用约旦河连接起来的，这两个海或是湖大大的不同。加利利海、加利利湖物产丰盛，死海死沉沉，瞧一下叫死海。最大的区别，上面那个湖有进有出，下面那个湖有进没有出。我们要成为神的管道 channel， 神今天恩典给我们，不管是在金钱上，不管在我们的精力上，不管在各方面，神今天祝福我们不是要我们自己来享受，今天神祝福我们是要我们去祝福我们身边的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经历过神的安慰，擦干我们的眼泪，感谢神，但是为的是让我们有一天也可以去安慰人，去擦干别人的眼泪。我们不是我们自己，我们经历了神的恩典祝福，神赐给我们时间、金钱、才能、好处，我们要学着跟别人来分享。大家可能都听过这个故事，五饼二鱼的故事。我在这个地方不多说，我只说，并不是门徒把五饼二鱼拨给众人，也不是耶稣把五饼二鱼拨给众人。我们仔细看这个故事，耶稣望着天祝谢之后，他开始拨，拨完他拨给谁？拨给谁？门徒。然后呢？门徒再怎么样？分给众人。我们只是一个 distributor。耶稣他会来行神迹，他是丰富的供应，但是他不是直接给每一个人，他先给谁？给我们。所以我们并不是今天要 manufacture 做很多很多的这些爱，这些不是我们的 resource， 我们真正的源头是神，我们只是分享给我们周围的人。如果是这样做的话，有三个好处。第一个，我们不会因为侍奉中的挑战难处感到担忧害怕。我们很多的时候很害怕，但是我们记得这不是我们的问题，这是谁的问题？神的问题。我们只要做好我们自己，我们做一个 distributor， 而且呢，我们并不会因为自己无法满足这些需要而感到挫折无力，觉得 frustrate。 更重要的是，当神借着我们使别人蒙福的时候，我们没什么好骄傲的。我们不会说这是我们的教会，这是我的教会，这是我的团契，这都是神的。我们今天只是一个器皿，今天只是一个器皿，我们只是一个 distributor，只是一个 distributor。 所以盼望我们像彼得约翰一样，成为爱心的导管，成为神祝福的导管，借着我们使我们周围的人蒙福。今天要结束的时候，我们要回到信心上。当我们想要帮助人的时候，我们先想到金钱，但是神的方式是要他起来行走。我们想要留下什么给我们的儿女的时候，我们也是想到金钱，但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就是说 legacy of faith。 当我们传承的时候，我们要给我们的后代，给我们周围人什么呢？我觉得是这个信心。百姓看他行走就赞美神，认得他是他坐在那边求周济的，因他的事就满心稀奇惊讶。周围很多人在看的，这些百姓在看，他们会赞美神，是因为看到这个人的改变。不只是在场的人，大家如果继续看到《使徒行传》第四章，下一次彼得、约翰在那边布道的时候，5000个人接受福音，因着这件事情，不是因着钱财解决人的问题，而是因着神丰盛的供应跟改变。今天我们生命当中，也有很多人在看我们呢，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同学、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说老实话，我们的儿女也在看我们。当我们失去我们的工作健康的时候，很多人在看；当我们在患难困苦当中的时候，很多人在看。我们会祷告， 也很多人在看我们祷告，但是他们不只看我们如何做，他也在看我们的神怎么样在回应我们的祷告。这些人都在看。我们回到 legacy 这个字， legacy 就是我们能够留下什么给别人。我还是说，不是 inheritance， 不是遗产，不是金钱、股票、房子。今天我们可以留下什么呢？我觉得父母亲或是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留给我们周围的人，留给我们儿女最大的是什么？很简单，我们每天所说所言，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的所思所想，很简单，我们给他们的影响。我们常常以为说这些不是遗产，其实这些是真正的 legacy。 我们不断的在影响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儿女。我们想想看，我们的父母亲给我们的影响是什么，不管是好是坏，这是他们给我们的 legacy。 今天我们同样在留给我们身边的人。大家有没有想过，每天要做很多的决定跟选择？大家以为说啊，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当然有很多是大事，这些选择只是关于我。但是我跟弟兄姐妹分享我的经历是，没有一件决定是只是关乎我自己。今天我做一件决定，一定会影响到玉芬，一定会影响到我周围的人，再大再小的事情都会，更何况是我们的儿女，我们身边的人。这些可能大家不会知道，但是这些都是 legacy， 这都会是我们留下给别人的，我们给别人的影响，我们的决定 decision making， 我们的选择，我们的 choice， 这些是会成为我们自己给儿女、亲人、周围的人 legacy。 我还是说有好有坏。彼得、约翰留给这个生来瘸腿的跟那时候圣殿的人，是神借着他们彰显了神的大能跟荣耀，满足了他们的需要，使人蒙福。今天我们能够留给别人的是什么呢？圣经当中说，我们对我们的家人要颂赞，要口传。但是我一直觉得说，其实不只是口传，每一天我们所说所做是对我们的周围的人，这是给他们的 legacy。但很多人误以为说，那我们就时时都要变成一个强人。我跟弟兄姐妹说，其实我父亲，很多人知道他是一个传道人，他对我最大的影响是他的软弱，不是他的刚强。是儿女们看到父母亲也是软弱的人，所以我们需要神，然后看到神怎么样在我们的软弱上帮助我们渐渐成长刚强。大家知道这会给我们儿女很大很大的影响。今天最后结束之前，讲到上个礼拜我跟玉芬去参加一个婚礼，我在 Duke 团契那边服侍了十几年，上个 weekend 对我们很温馨，因为有一对新人结婚，很多人从别的地方回来，这些都是我们过去十几年见到的人，他们现在离开那地方，在各过各的生活，看到非常非常开心。但是心中让我最大的震撼是什么？不管是新郎新娘他们的誓词，不管是他们在讲的，甚至有一个人私下跟我分享的，这些我们过去跟他们一起走过的人生路，我们对他们的神恩典的分享，话语的分享，那时候一点果效都看不出来的。但是今天却看到，像圣经说的，保罗栽种，亚波罗浇灌，但是神会叫他生长。我非常非常感谢神，看到神不断的在做工。我跟玉芬，我们没有自己的小孩，但是我真的是很希望我们神能够继续不断借着我们，能够留下很多信心的传承给我们周围的人，因着经验 experience， 经验神，经验神。所以虽然彼得约翰说金和银我都没有，但是今天我们可以学的是什么？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们所有的是什么？盼望的分享，因着倚靠神，我们从神来的盼望，我们爱心的输送，不是我们自己，而是源自于我们的神。我们可以成为爱的导管，跟别人分享。重要的是信心的传承 legacy of faith， 让我们借着与神同行的经历，把这些信心传给我们周围，传给我们家人，传给我们的儿女。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早上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来看新约里面的这段故事。看起来是一个小小的一段故事，但是盼望我们从当中所思想所学的能够改变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真的是能够看到人真正的需要，用神你的眼光来看，而且因着看见而有怜悯的心。当然我们非常软弱，我们不一定能够给帮助， 金钱的帮助也不一定，但是如果我们一切都是神的，我们真是盼望我们把我们所有的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爱心、我们的信心一切与他们来分享。我们也盼望把我们这些经历跟我们周围的人、家人、朋友，更特别是我们的亲人、家人，能够成为我们的 legacy， 能够与他们来分享。求主改变我们的生命，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今天我要做一件平常别人有做的事情，就是我要带大家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我常姐或是很多人都知道我常以前领诗，现在没有什么机会领诗，但是今天我就想说带大家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叫做人们需要主，对大家可能是新歌，但是我们一起来试试看。我先 set up 一下，马上好。